归主长，阿弥陀佛。好，那么今天我们谈的这一段呢，是在大小乘的法义以及各宗传承当中的定义啊，在解释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一段，就是涅槃，涅槃，在阿含经时期，对于涅槃的定义倒是非常的明确啊。不过那个文句的确也是有得参酌的余地。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这一段文。那么这段文我们就往前节前哈。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两段文，很快的拉这个两段文。为什么我要拉那么长的文呢？大概我们上个礼拜从282页。倒数三行，从中计后计生，几笔不生，趋清净就净。然后先谈流转门的引音跟声音。如果各位不陌生的话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这两段我们离文啊，不要看文。那么我上礼拜大概归纳一下，大概就是后期的部派佛教。大概就慢慢的把十二支缘起的教学归纳成叫做三四二重缘起，对不对？这三四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宗明义讲的三项，就是什么前计、后计，然后用前计后计来冠带施设一个什么中计，就是这三四。前计就是过去啊，那么后计就是未来，那中计指的就是当下现在。那么由着过去、未来、现在，记住啊，我们讲时间，在佛法的经跟论当中都是这样子讲的，是过去、未来、现在，不是讲过去、现在、未来，懂吗？都是先站在中际，就是先站在现在假说的现在这一法上面，往前看，往前看就说有前际，往后看就说有后际。那么由前后计施设有什么？现在的中计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一般经论讲法啊，前计、后计、中计，那这就是三项。那从三项当中呢，走两重因果，对不对？两重因果，这两重因果在本文当中就讲成引因跟生因。好，我们大概各位应该都很熟，会背了。第一重因果的引因，因是谁？无明啊，无明。那么在大乘经当中，处处讲无明；在阿含经当中，比较少谈到无明的观念。有，他们当然谈，可是他们认为无明就是三毒当中的愚痴，这是二乘的看法。那么在大乘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大乘认为无明就有很多了哈，像尘沙无明啦，这个支末无明啦，根本无明啦。所以，佛法在大乘的断证次第来讲，对于无明是非常重视的，啊，对无明是非常重视的。那么这就是根本因，那么它的缘是靠谁呀？行，行就是身与意三业所造的什么？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那么浮行当然招感人天，非浮行就招感下三恶道。那么不动行就招感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它的业因跟业受果报，各位都要顺便连带的就想起来哈，这建立一个基本法相的观念。好，这是缘。那么果有五法，哪五个呢？是名色、六入、触跟受。在阿含经的翻译都把六入讲成六触，那因为紧接着那个后面的那个。触摸的触，声音很接近，所以墨学就习惯把它讲成六入。那六入主要是讲六内根，当然也包括六外尘在内，啊，主要是讲六内根。所以六入其实就是在部派佛教的论点就比较讲成十二入，就不只是讲六入。所以各位看到六入其实就是指部派佛教论点当中的十二入，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好，这是第一重因果。那么这个无法种子，我们上礼拜也讲到，它是同时熏习成熟，对不对？由无明行就在阿赖耶识当中设藏种子，同时熏习成熟。但是 前后次第冠带，所以他怎么样？次第带圆而生啊。那么当他要真正现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等前面那一只啊现行以后，以他为一，再发动什么后面那一只的种子发起现行。所以因为他在现行位的时候需要等待前面那个当作增上缘以及等无间缘，所以呢他在现行的时候呢是次第生的，可是熏习的时候呢是同时成熟，同时成熟就摄藏在摄藏而且支持在阿赖耶识当中。这是我们后面会谈到阿赖耶识建立的时候呢这样的观念，这个就是引因啊。那么如果从中继后继生走流转门的话呢，那第一重因果就是这样子的因缘果建立。后面当这个无法种子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摄藏支持以后呢，就等待什么东西建立生死呢？就等待第二重因果，我们叫做生因。生因是我们第二重因果的建立。那么第一重因果的建立的根本因是谁？爱。其实爱这个字也包括非爱在内，懂吗？那么爱当然就叫做贪爱啦，那非爱我们也讲做嗔，所以呢这里就包括贪跟嗔。那么无明在阿含时期就讲成痴，所以这是根本招感杂染生死流转的三个基本啊，三个基本。所以这三个基本因，所以我们说三毒生杂染。为什么？杂染的所依就是三毒，因为有三毒作因。那么无明啊，在前业，对不对？前际无明当中呢，决定引因啊，决定引因，决定我们的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熏习杂染的种子。那么贪跟嗔就是爱跟非爱啊，对于我们今天的果跟境界，我们就会起爱跟非爱的取舍。所以我们说啊，生死为什么会发动，是因为取舍心。所以波罗蜜告诉你，要出轮回一定要断什么？断取向生心无始无明的习气。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不了现前境，在色蕴不了色，然后呢在受想行识蕴当中呢，要照种种行熏发事，由爱非爱建立生死，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不同的经论当中经常有这类似的讲法。其实不管讲广讲略，就在讲这两重因果。这两重因果当然在泰国像佛斯比丘他的论点呢，就强调一心，一心缘起大乘也讲，可是你要建立一心缘起一定是什么？就是中继，对不对？中继这一念心当然含藏一切嘛，包括大乘的天台更是讲一念三千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华严更是说现前法界性就含藏十个法界啊，十重法界。所以这种说法当然都是一心的说法，就是现在际的说法。可是你要去观察它的时候呢，一定是假立为三际，做两重因果生灭跟还灭的两重观察，是不是？所以三世两重是一种止观因缘止观的次第建立。真正在发动的时候呢，只有现前这一念心，对不对？过去已灭吗？未来还没有生吗？对不对？我怎么可能缘三世生心呢？三世众可生心，你也把过去的记忆怎么样要拿到现在来，未来的计划也要拿到现在来，对不对？把三世融为现前戒耳这一心才能够发动造业啊。所以其实不必再辩论说到底是三世因果对还是一心因果对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到佛斯比丘的说法，因为他的说法在现前来讲学术界也算是显学哈，主流的说法。那么我们姑且把他的东西摆下来。那么第二重因果来根本意是谁？爱跟非爱啊。所以我们讲爱这一字就包括爱跟非爱啊，就是取舍的意思啦。那么由这取舍就生贪嗔，对不对？由贪嗔建立生死因啊，生死的建立。那么缘是指谁？哦，就这个还没有完。它的因有两支，除了爱非爱之外还有谁？取这一支尤其重要。取这一支我们在论当中讲到有四种取，哪四种？根本取是哪一个？我与取。记住哦，按照我所讲的次第去记下来。我与取指的是什么？就是 你今天会把你今天阿赖耶识当中设藏执持的名言讯息种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必然。你只要有这个观念，你就会设法积极因缘，让这个什么，让种子能够变现。这个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本能性的冲动吧。我们说先业引来，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种取向生心的一种习气。所以就是我与取，所以我与取在哪里活动？在哪里活动？在第一重因果引因的无法种子当中活动。哪五个？四、名色、六入、触、受，就是在四支当中所含藏的名色、六入、触、受，这些通通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名言种，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说叫做有支种子，也有那么取呢，就是指我执种子。所以有这三种熏习种子呢，建立生死。我再讲一遍哈。这无法种子呢，通通都可以称为什么？名言熏习种子，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有一切生命境界，不管是自体或者是境界，所有的概念，所有的可能性，那个就是清音，叫做名言熏习种子。那么我们对于三界流转、六情四生种种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今天五蕴的果报啊，五蕴果报所有可能性，就建立成有支种子。那么取这一支呢，就是我们讲的唯识所讲的什么？我执种子。所以唯识呢，就把缘起这几支哈，这三际两重因果，又浓缩成什么？在种子的部分浓缩成三类种子：名言熏习种、有支种跟我执种子。啊，这三根种子就建立整个十二支缘起的生死。那么在这边呢，谈到四取，就是爱取的那个取。那么爱取的根本就是我与取，那个与就是名言熏习的意思哈。那么你于中会有一个我执，那么主要就是建立起萨迦耶见，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有萨迦耶见为上首，于是就建立两重。第一个，我对，对不对？我所见的，眼见为凭，这一切都是真的，这叫做什么？见取。那么甚至有人跟着二知识学习一些跟解脱无关的道理，那么就定做很多的禁忌，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应该做，那个叫做什么？戒禁取，由见取。那么戒禁取是修所谓外道解脱道的人才会有的，一般人还不会有，一般人就有所谓戒禁取。可是在戒取当中也有少分的自己所谓的禁忌，像我们风土民情文化当中约定成熟的很多禁忌，对不对？像啊，13号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啦，我们就不要在四楼，像我们你看我们的那个楼梯啊，你再看到四楼灯就不见了，一二三，然后呢明明他是经过四楼，对不对？然后呢才到五楼去，可是我们下面的灯啊，你就看不到四楼会亮灯，通过三楼之后五楼才亮灯，这大概是请那个什么电梯维修工把那个三楼的灯干掉，对不对？让它不显现，不显现难道它就不经过四楼吗？好，纵使你不交到四楼，那个四楼改成五楼，它还是四楼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人我们一般见取当中一般的所谓的禁忌的习惯，那这些都是跟见取当中也含藏戒禁取在内啊。那么这两股势力就会造成什么？把你的欲心呢，只以为必不得不做啊，你就有不得不做、不得不发的念头，这叫做欲取。这四取是建立生死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么以爱取为因，谁为缘？三有为缘，那个有知的，就是指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对不对？这三有刚好跟行那一支的三行是不是刚好相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行业因缘，那个行那一支是不是有所谓依者生于一业发动什么福业、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这三种行业因果是不是就招感这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是不是这样子？只是又把欲有又分成下三恶道跟欲界人天，只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对位。于是 前面的三行就对到下面的三有，那么这个同样是为圆，对不对？因对因，圆对圆，那么呢它就会发动两支的果，哪些果？生跟老死啊，生跟老死。好，那这个是我们上礼拜大概在中继后继生趋流转门当中所建立的三世两重因果说。那么第二段呢，在新文风版的285页，后继不生趋清净就近那段文我们也谈了哈，很快的念过去。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节前，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在693页。好，我们看一下这段文，我们只看长行就好了啊。辟行记我们上次大概讲过重点了啊，不再重述，请看这里。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异于前继无名不了，那么从前继不了，中继已经生了，那么中继生以后呢，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般若的正见而不趋于流转？所以我们说啊，后继不生一定要怎么，一定要证无生忍，对不对？整个的关键就是要证到般若无生的正见。你能够建立般若无生的正见，我们叫做名相应处。今天我们如果趋流转门，是依止什么？无名相应处。因为我们不了这一切都是为识所现，就把为识所现的五蕴当作是实有，于中一直不断的发起两重因果的引因跟生因，所以杂染的生死就流转不停了。所以你今天要出轮回，从这个十二支缘起的流转门当中就可以找到一个出处。怎么出处？从处这一支下手，从处这一支下手，用正见来改变处的缘起。因为你今天如果还是异于前际无名，又迷于境界果受升起后际无名当作增上力，那么两重因果就发动了，对不对？引因就熏习种子，然后呢生因就建立生死，就取果建立生死。好，这个是这一段。所以如果我们假设从处这一支来建立一个出轮回的关键的话，那怎么样从处这一支发动？因为处是什么？三合合约处。处的意思是说根对尘生事。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出轮回，根对尘一定会生事啊，根对尘一定会生事。其实唯识的说法是事生时你才推度知道有什么，有根有尘。记住哦，你的现前事生的时候，你反观，你反省一下，哦，我眼睛进到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一定是事先发生嘛，你才会说是我的耳听到声音，还是我的鼻嗅到一个香味，还是舌尝到触，还是眼触到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说我刻意要用眼睛去看什么，眼睛去看什么也是事生时，你才会知道，你才会另外生一个知，说哦，我的眼睛看到色，我的耳闻到声，所以都是事生的时候根进才知道它已经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根对进的话，我们前面在瑜伽师地论前面有好多章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根对进不一定会生事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坐意不现前，然后呢会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所以表示说今天你要事要发起，不是一个单纯有根有进它就会发动事，并不是必然的啊，并不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从处之开始去观察。所以唯识观就告诉你观察事啊，观察处，观察我们现前这一念认识作用，六根对六尘所生的六事分别的作用，你去观察这个作用的缘起啊，于这个缘起的现象当中去发现，去建立一个正见。什么正见？什么正见？唯识只是一种分别，记住啊，处就是讲唯识，处呢其实只是一种分别，而这分别来自于妄想，而于中生出执着，才会有这么多的贪嗔痴我所跟爱非爱，才会有这么多事情。 我们往后呢，在礼拜一的课讲到真实义品，菩萨地的真实义品，就会讲八分别生三死，其实就是唯识观对于处这一支的观察。你去仔细观察我们今天跟对尘怎么发动事，源自于八种分别生出三种杂染，生出三种杂染。那因为这不在本经的这段文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谈哈。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处这一支的反观啊，内省当中去建立正见，那你就要积极资粮。所以在这段文就说了，富有先机资粮于宪法中。我们上次也讲了，宪法是什么？你在运界处修内观的过程当中，你就听闻善知识，对不对？他就是善知识，闻什么？闻圣义地，圣义地就是什么？苦集灭道这四圣地，尤其是要认识苦地当中的四种行。哪四种行叫做闻因呢？这个正法是指哪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要从善知识当中那边听闻四圣地。四圣地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苦地，苦地具有四种实相的观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你在这里呢，能够听闻善知识，把苦圣地的四行观能够正闻熏习，不断的在阿赖耶识当中串习这样子的正见，那么用这样子的正见来观察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心，其实这念心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五蕴，而这五蕴呢，纯是大苦之所聚集，于此呢，就会建立四谛的正观。就四谛正观就是集于什么？于恶果诸行，就是苦谛。在苦谛上呢，就具备有无常、苦、空、无我四行，对不对？四种法性，就观察四种法性。那么于中呢，就建立彼因、彼灭跟彼趋灭行。彼因就是苦谛的极地啊，苦谛的因就是极地。那么苦谛的实相呢，是灭谛，叫做彼灭。那个彼通通是指恶果诸行，恶果诸行的因就是极地，恶果诸行的实相就是灭地。那么怎么样趋向于灭地？彼趋灭行就是道地。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从善知识听闻什么？听闻关于苦集灭道。这边讲成恶果诸行若于彼因，彼灭彼趋灭行，到这里算是听闻四圣地的正法。在我们这边定义正法很简单，正法就是四圣地。不是只有阿含经这么说，唯识这么说，连华严经，我今天早上才在中和那边上课跟他们讲十性品有关六品。那么在华严经讲到要入性位菩萨，首先要能够通达无量的如来名号，都是由世间假名，而一切世间假名都显现如来的毗卢遮那的性德。那么学习完了如来名号品之后呢，在华严经就见到四圣地品。他说十法界一切佛菩萨都在说什么？四圣地的无量法教。因为每一个法界他们的众生根器不同，所以虽然讲四圣地，可是四圣地在十法界当中所教导的用的文具通通不一样。可是虽然在十法界所教导的四圣地的文具通通不同，可是通通可以归纳成什么？四圣地。所以不管藏通别圆，不管是小史中顿圆，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判教，我们讲正法一定是指谁？四圣地。而四圣地一定要透出什么？三世缘起，而证到什么？证到空正见，对不对？证到空正见，这才是我们今天从善知识那边正闻熏习来的圣义地。一定要对一切法的圣义地一定要正闻熏习，反复的一直不断的串习。那么这样子够不够？不够，还要于中怎么样如理作义。声闻地就广泛的在谈这个事儿，怎么样能够把我们今天所从善知识那边学习到的正法如理作义呢？在唯识就说了，要如四种道理。第一个，一定要去观察，它其实只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只是观待假立而施设名言，于中没有自信啊，于中没有自信，这个是第一种观察。 虽然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冠戴假利，名言失色，于中无有自信，纯粹只是假名。唯识的说法，假名的说法是中观的说法，而唯识说法唯有名言熏习而已。其实一样，中观讲唯识假名失色，唯识讲什么？唯识名言熏习而已。那么照十二字缘起来讲，就是无明行所熏习的无法种子，对不对？这样子色常在阿赖耶识，等待爱非爱以及四种取建立什么三有的生老死，其实就是一样。所以不同宗派他对于十二支缘起非常的强调，你要去在四圣地得到正见，一定要去观察十二支缘起，于中悟到什么没有萨迦耶见所以为的我，要灭除这个萨迦耶见，一切的流转才能够处理。如果萨迦耶见还在，对不对？那你就不能处理的。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证入什么如理作义的第一个道理是什么？观待道理。虽然观待道理从三世因缘悟到无自性，悟到于中没有主宰者，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以后我们就会再谈这个事儿。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怎么样？可是怎么样？因果真实，所以你还要于中建立一个作用道理。没有作用者，可是却有因果相续的真实性。记住哦，没有作用者，不是有人在造作，没有一个自信我在造作，也没有自信我在受果，可是呢，却有什么如是因如是果，相似因果流转的道理。我们后文谈到缘起义就会讲到了啊，各位不必急哈、哦。整个这样子观察下来，归纳出啊，归纳出八种道理啊，于这十二支缘起就显现出这个八种道理。啊，就在我们后面那一瓶要谈到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就是建立作用道理。那么这个只还是文思而已，啊，还有文思而已。于是呢，你还要进一步证到第三重道理，叫做正成道理。正成道理有三种量，第一种量是什么？圣言量。你要在教言当中找到经证，佛有没有这样子说过？所以当你经验当中体验到一个现象，你理解到一种道理以后，你一定要找到经证来帮你印刻，就好像如来现前为你摩顶受记一样。所以要有圣言量，你不能自己经验作证，哎呀我自己暗证，佛法不许暗证，你所证的道理一定都在圣言量当中有受记，有预言，有交代，对不对？有说明，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是正言量。第二种量是什么？比量。对于你已经知道的现观的证见，你可以去推度什么你没办法现观的证见，用因明的道理去做比量的推度。有比量的训练，慢慢你不需要 透过比量了，因为你可以怎么样与三摩地心现观，所以建立现量。透过这三种量证入什么证成道理，你就可以自作证啊，你就可以自作证佛的教言的确真实不虚。进一步你还要把这种能观跟所观拿掉，不是今天我用这一种角度它的现象才是那个样子，因为它本来就如是，对不对？不是因为这样子观察才如是。如果真理实相是因为你学习某一种特别的观察，它才是显现那个样子，平常不是那个样子，那么你今天不这样的作意，回到散心境界来，你看一些境界还是颠倒啊，就变成好像有人说了，今天如果我们本来是金变成是沙，那今天我如果再变成金，会不会以后不小心我又堕落成众生？这是胡说八道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真正与你的佛性得现观，得现观，当你对真理实相曾经有过一刹那的限量境界的时候，你会再被误会的现象骗吗？不会，因为你会于这样子的真理实相当中得到佛法生界无条件清净的信心会发起。所以现象管它千奇百怪的多变啊，多变，你心中是不动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实相， 这就是法尔道理。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声闻地主要就在谈怎么样透过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而能够弃证这四种道理。这边就是要依着这如理作意修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对不对？好，由此如理作意为缘呢，正见都得生，而正见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叫做三法印啊。你讲苦谛的四行观，或者讲三法印，或者一时相应，都可以名为正见啊，看你依哪一宗的传承而定。当你建立了一个苦谛的正见以后呢，从此次第就会得有学的清净之见跟无学的清净之见。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请参考墨学讲四念住的时候有讲七种自见啊，或者二十二种随观七种自见，那个我这边不做补充了，因为这个不是这边的重点。好，那么继续翻过来，我们就看看明永断这一颗。由此自见有什么？有前面所建立的二十二随观七种自见，那么无明跟极爱就会永断无余，于是底下呢就说明无明断跟爱断的次第。由此断故有什么？由无明跟爱的次第断。由此断故，于彼所缘不如失之。于彼所缘，所缘指是指谁呢？按照实修来讲的话呢，声闻地就讲五种所缘。五种什么所缘？进行所缘跟善巧所缘各有五种。所以请各位自己在旁边注明一下，我这边就是旁通一下声闻地的东西，让各位有上过声闻地的人自己做复习，没有上过声闻地的当作是一个参考资料啊。他是在哪里能够把无明处所生受转成明相应处所生受呢？就是在所缘上面，把过去的不如实知改成什么如实知而已。所以今天修行其实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一切所缘境事上，把过去颠倒作意不如实知的习惯改成什么？改成正见唯一如实知的习惯。这个我们叫做转依。你到底是依无明还是依正见，对不对？好，那你就可以建立两种处所生受。那么如果你于五种进行所缘上，哪五种呢？运、界、处、缘起、处非处，就是因果关系啊。运、界、处、缘起、处非处，在这五种所缘上面，如果你不如实知，你颠倒见，你就会生起什么无明处所生受，这个就是走流转门了。那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不如实知，在五种所缘上的不如实知所生的无明处相应受亦复永断，如果断掉的话呢，那要怎么断呢？由此断故永离无明，就要从无明要让它能够不依，你能够不依无明才有办法永断无明处所生受。如果你还是不断的依无明，那么你的无明处所生受根本不能够如实知，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断无明处所生受啊？就要从于所缘于五种所缘如实知建立正见下手，懂吗？所以这句话等于就告诉你，你要去断无明处所生受，你要永离无明，要证慧解脱，要从哪里下手？要于所缘依正见，对不对？如实知，这样子去断掉什么？断掉无明啊，能够转无明处所生受变成明相应处，这个叫做证慧解脱。所以呢，这个是从因相果的次第，因相果的次第是先建立正见，然后呢对于一切的所缘建立正见的观察如实知，把无明处所生受转成明相应处，就可以永离无明的系缚而自证什么慧解脱。可是慧解脱并不是圆满的解脱，只是正见的解脱，只是说你今天对到镜，你开始可以改变，不要用无明就去照做，对不对？用爱非爱去建立生死，你不要走这条路，你就会留一个空间干什么？用正见观察一下，再决定我的行业因缘要当做不当做。 所以你要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思考转环的空间，啊，转环的空间，我们往后再来看那个整个修行的真正关键。所以要先立慧解脱，可是慧解脱还不是真正解脱，要进一步再怎么样，要有三摩地，要有直观的心要发起来。若于无明处所生受相应心中所有的贪爱，即于此心得离系故，贪爱永灭。这个时候贪爱永灭呢，其实也还不是真正的灭，只是什么，只是被禅定的心怎么样压服调伏，让它不现行。为什么？你今天就住在正受，不发动爱非爱，对不对？因为禅定就有这个力量，因为禅定那个禅定所给你的正受，它有三昧乐，三昧乐大过于五欲六尘所生的受以及发动的爱，力量比较大啊，所以你的禅定乐大过于你的五欲乐，所以它会让你心取什么？取禅定乐安住你的心，不会去随着爱非爱所建立的受在那边建立生死，你不会在那边生取的心，你还是取什么？你是取禅定乐而住。所以因为你取禅定乐而住，你不会去取五欲六尘，你不会建立我欲取、见取、戒禁取跟欲取，对不对？你欲心不动，你欲心不动，那你贪爱就灭，不现行。这个时候的永灭叫做不现行，只是不现行，用你的禅定调伏，让贪爱不起现行的作用。只要贪爱不起现行作用，他就不会去取果，对不对？他就不会去取果。所以你如果有点禅定的功夫，到了临终啊，就很有力量，你自己就取所缘入到禅定当中。所以我们说啊，一种死相是最高贵的、最贵气的，如入禅定，临终就如入禅定，对不对？哎呀，真厉害！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真正体会到生死自在的感受。所以呢，学习禅定。好，到这里有没有完？还没有完哦，这里只是次第学，只是从因相果的时候次第建立两种解脱啊，建立解慧解脱的资粮，然后呢次第再建立心解脱的资粮。那么如果你继续在禅定三昧当中继续观察四念住，你就可以达到真正我们所要的具解脱。所以下面在新闻封版的286页最后三行那边所讲的才是真正具解脱的境界。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要到696页要到那一段才是真正的具解脱。好，我们随后往下看。好，这一段文就开始讲引经来说啊，经上面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取证涅槃呢？这边就说了，色彼无明不永断者，他就做个反说了哈。如果无明没有办法真正永断的话呢，我们就会不断的依于四等受。那么依于四等受就包括五支了，四名色六入触受。对不对？依这无明行所熏习的这无法种子，色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最为后，这是指受这一支最为后，所有诸行后继因生。那这个都是我们无明行所有诸行所造的，所以因为你造了这无法种子熏习色藏执持在阿赖耶识当中，就等待后继无明以境界为缘发动爱非爱，对不对？建立生老死，这样的话呢，后继就会生。但是反之，如果走还灭门的话，要怎么还灭？由无明灭故，更不复起得无生法啊，得无生法。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流转门当中呢，先转所缘不如实知，变成依着正见如实知而升起明相应处。这样子的话呢，由无明灭故，因为明相应处的习气大过于无明处所生受的习气，那你的现行就不发动，就继续不熏发无法种子，爱非爱也不起，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得所谓的无生法。好，底下就定义无生法。是故说言，无明灭故行灭，次第乃至意熟生处。好，这边有没有出现个意熟生？我们上次讲过， 由鲜叶所引，我们这一期由父精母血慢慢慢慢增长广大的这个色身叫做异熟，由这一期异熟继续在造业，对不对？透过先天带来这一生串习，或者这一生跟着三知识二知识所学习的一切东西一样，怎么样色上在种子，它会改变我们今天对这个境界的受想形式，把这个东西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这就是异熟生所生的处，懂吗？是这一期父母生生，因为你今天后天的学习又故作所生的受，这叫做异熟生处，把这个处也灭了，那异熟生的受也灭了，所以你看好，处灭，受灭。那么于宪法中，无明灭故无明处灭，无明处灭故无明处所生受灭，无明处所生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如前得无生法。妙老在这边他就说了，这里的爱灭还不是真正的灭啊，真正的灭，真正的灭呢一定要在三摩地心当中，在俱舍论说至少要到未到地定以上，继续用你的正见所依发起四念住，才能够让诸行永灭啊。那么从正德出果，最快三世，最快三世，最多七世往返啊，就可以正得四果阿罗汉，这样子叫做得无生法。由此故说取等恼最为后，诸行永灭。那个新闻风把那个斋字是错的，最为后，诸行永灭。为什么叫做取等恼呢？因为在阿含经当中他经常讲啊，生老死不是只有这两字而已，生老死之后在阿含经最常见到的是忧悲苦恼啊，忧悲苦恼指的是烦恼相，就是随烦恼跟随烦恼，前面十二支缘起已经包含三毒了，忧悲苦恼指的最主要就是小随中随跟大随的烦恼，这是唯识白法的说法齁。那么在阿含经的时候呢，他就讲忧悲苦恼，在瑜伽师之论他就说生老病死加上什么愁叹苦忧恼。所以如果你们用的是新闻风版287页的第一行，愁叹苦忧加一个字恼，总共讲五法，把所有的随烦恼讲成这 五件事，愁叹苦忧恼。那么弥勒版的话呢，在696页嘛，哈，696页的批寻记第一段文的批寻记内容啊，各位对照文就知道。好，这里就讲完了得无生法，最后还要讲两支变涅盘，有余一涅盘跟无余一涅盘，所以到这里才能够进到具解脱。好，请看这边具解脱的定义是什么？如是于宪法中诸行不转。这个四个字很重要，诸行不转。照批寻记后面的意思，请看后面，他说啊，不转意有两种哈，无明处受及爱于宪法中不流转故，说明为不转。有没有看到？这里请各位画下来，无明处，无明处所生受，无明处所生受发起的爱非爱。这三支通通在宪法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中又通通都要不流转，才叫做不转，这叫做诸行不转。那么什么叫做不转？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不去熏习无法种子，也不去建立爱取，这两个行的杂染跟取的杂染都不发动，这是修所成地讲的不转。修所成地讲不转有两意，就是要让行的杂染，无明行这个行的杂染跟爱取有取的杂染，这两种杂染的习气要怎么样不做，对不对？要不照做。不照做是你今天压着不照做，还是要正无做啊？请问是哪一种？如果还是压着不让他做，那还有作用者啊，你还没有真正究竟正无我。所以照法义上来讲，应当要于中于流转门当中证到什么无作用者，没有那个真正能够令他生，也没有人乃至于没有人能够令他灭，对不对？ 灭是自信灭，是自信就是灭，不是你有一个我去令他灭。如果有一个我令灭，沙迦耶界有没有究竟清净？没有嘛，请注意这个东西哦。你要在观察缘起，然后去学习法义，这法义到底要怎么正确的解释，相当重要。一个字之差就牵涉到很多的观念啊。所以如果说涅槃可以证，那表示沙迦耶界没有清净，对不对？那么涅槃可以证，是由于行杂染跟取杂染不发动，不发动，那要回答看，那原来的两种杂染，难道有人在造作吗？是有人在造三行吗？有人在发动四取吗？没有啊，我们只讲有行业转，有四取转，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作者，没有作用者，对不对？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一直讲于中没有作业的人哦，有作业的作用功能，可是没有作业的那个人，记住这个很重要关键。在这里为什么你能够体认到这个事情，这个才是真正于宪法中诸行不转的理由，是正道没有流转的自信。所以诸行不转是正道与诸行中没有流转的自信可得，这个才叫做诸行不转。于行杂染跟取杂染两重因果当中去作证，作证什么？于中没有自在我在于中流转，懂吗？要证到这件事情才叫做诸行不转，这样子你才能够于宪法中于有余一戒，戒就是种子，有余一就是你今天还是有阿赖耶识在摄藏一切的种子，可是你今天的种子已经没有杂染了，已经没有两种杂染，行杂染跟取杂染没有了，那么你的有余一戒就可以证得什么？宪法涅槃。好，请看白板。宪法涅槃在妙老十二因缘当中呢，它有讲四种极境。这四种极境因为出自于色觉之分后面的解释齁。那我们这边就把它引出来，有四种极境名为宪法涅槃。哪四种极境？各位看到白板了齁，苦极境。那个苦啊，就是指我们的五蕴行苦，就是其实是五蕴，五蕴不再生，五蕴不再生，那苦就毕竟极尽，对不对？因为只要有五蕴，就有生苦的因缘，只要有五蕴，就有生苦的因缘，只要你是杂染，你的五蕴当中就会有受苦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要把苦究尽极尽，那你一定要怎么样？不受后有，才可以毕竟极尽，啊，这是最究竟的。好，纵使你今天还有这一期一手果报没有灭，但是你只要做到第二种极境，什么极境？烦恼极境啊！你烦恼不做，你不去做贪嗔痴三种三毒相应的心心所，对不对？你的烦恼就毕竟极境了。虽然你五蕴还没有灭，可是因为没有烦恼的造作业因，你就不会有烦恼逼迫的受发生。你没有烦恼逼迫的受发生，你的行业就不会发动，爱非爱也不会取舍，对不对？你就毕竟不会堕入轮回流转的因当中，去一直不断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这是烦恼极境。这两种极境呢，是通三乘都有说，可是大乘特别讲这两件事，后面两件事情是大乘特别说的。第三个叫做不损恼有情极境。那么照大乘的说法，就是证平等性质啊，就是证到自他平等，你没有任何自他的分别，你可以证到同体无远，对不对？你知道一切众生都同一个法性所依，没有自他的分别性可得。于是你今天如果触恼众生，就建立起一个触恼自己的因缘，这一样的道理。所以于中呢，在我们的白法当中呢，说善最后一字是什么？不害。不害以悲为体，以悲为体，建立一个不损恼有情平等的心，建立起一个不损恼有情平等的心，这个叫做不损恼有情极境。 你只要不去触恼众生，你就没有被逼恼的因缘，慢慢慢慢从这里开始修清净。可是最究竟的是第四个，舍即净。舍即净在真实一品当中讲成最上舍，也就是最圣的空性圣洁，最殊胜的空性圣洁。什么叫做最殊胜的空性圣洁？在真实一品当中叫做净相应会，在阿含经当中、唯识论当中叫做六恒住，有没有？我们在宪法涅槃这边讲六恒住，我这边为各位念一下六恒住的定义。白板太小了哈，我没有写下去，我边念你们边把它写下来。什么叫做六恒住？六恒住啊，在瑜伽师地论34卷啊，34卷，各位记出处啊。页码我们也帮各位查哈，我现在用的是法相词典上册304页啊，我把出处告诉各位。那么如果你们有瑜伽师地论全本的话，你们去查34卷，34卷是声闻地讲涅槃的那一品啊，讲两种涅槃的那一品。一样他有这样的定义，他说呢，宪法涅槃就是具足成就六恒住法，这是唯识论对于涅槃的定义。你只要能够具足六恒住法，就叫做涅槃，那这种涅槃叫做有余一涅槃。所以六恒住法就非常重要。他怎么定义呢？就是所谓眼见色已，他当按照六根来定义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定义，我只讲眼根的，眼根的恒住法。眼根怎么样具足眼根的恒住法呢？就是眼见色已，无喜无忧。无喜无忧啊，就是不生贪忧的意思。安住上舍，这上舍在真实一品就讲最上舍。为什么？因为无所舍，对吧？你是正道无所舍，在真实一品台叫做安住上舍。那么安住上舍以后呢，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安住上舍就是得自信的大定。那么于中呢，修学四念处叫做正念正知。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眼对外境的时候，就是眼见色的时候，你不随着什么贪嗔痴相应心转，就是无喜无忧。那你要先能够用什么？用安住上舍的奢摩他定的心调伏住喜忧心不动，这叫做定，对不对？在定的情况底下呢，修四种正见，就叫四念住，就叫正念正知。如果你今天眼见色已，离贪忧，安住上舍有定，然后又发动四念住，在定心当中发动四念住，观察一切的外境，无非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子的状态就叫做眼根恒住法，讲了解吗？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四念住就会守护于心，令你的净相应会毕竟清净，懂吗？这个叫做真正的空性正见，最殊胜的空性正见。那么在我要特别取另外一卷，在思索成地，瑜伽师地论思索成地，瑜伽师地论14卷里面呢，它又有这样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唯识论特别的定义哈。那么刚才那种定义呢，在阿含经就是这样定义的。阿含经的六恒住法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眼见色已，无喜无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同样的道理，跟眼见色一样，耳闻声已，鼻嗅香已，舌尝味已，身觉触已，意了法已，一样无喜无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所以你只要用四念住守护于心，就叫做什么？六恒住法，这是阿含经的定义。那么在瑜伽师地论34卷一样沿用阿含经的定义如是。可是在思索成地瑜伽师地论14卷当中，他是这样的说的，他说啊，六恒住法是六种最极清净转至所依。因为唯识讲什么？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说又有六种最极清净转至所依。至所依就是指阿赖耶识，利用六识缘清净所缘，然后呢转阿赖耶识成无漏。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啊。在14卷是这样子说，六种最极清净转至所依。第一， 究竟，无间，无缺，无有染污，恒平等住。我再讲一遍，第一，究竟，无间，无缺，缺，无缺就是没有缺漏，无有染污，恒平等住。第一，究竟，无间，无缺，无有染污，恒平等住。那我就不详细讲，你们有机会自己去看哈。这个就是修止观的次第，从哪里下手？从平等开始下手，然后呢，慢慢你的事不染污，无缺无间而转，然后呢，第一究竟清净，大概分成这样的一个次第，慢慢，就是所谓若行若住于眼所视色乃至意所视法当中，恒平等住，请把这四个字记起来。所以六恒住其实就是怎么住，恒平等住。那我再讲一下，那唯识怎么来诠释六恒住的修法？唯识就告诉你，怎么样转移清净呢？转移清净就是要能够在唯识观当中观，名只是名，是只是自性差别，唯识假理哈，这个中间不谈它哈，就是修唯识观最后怎么样成就妙观察智？什么叫妙观察智？就是你今天见到一切的运出界、生命境界的流转相，你现在看到什么？先看到它原生相而已，一切只是原生相而已，有的暂住的生灭只是片剂所知，其实一切非空非有，对不对啊？非空非有，于是你就由这样子的妙观察，在十二支缘起当中用唯识片剂本空依他如幻缘成如实的角度去观察，那么慢慢就会把七世的四种惑，我吃我见我爱，对不对？我慢这四种疑惑调伏下来，把它转成平等性质。所以妙观察智只要开始转动，七世的莫那四惑四种根本惑就会被转成平等性，就是这边的恒平等住。那么怎么样平等住？真正看到一切法无非原生而已，原生没有自在生，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中观就讲非这四因所作。我们后面缘起义也讲这四因无生，我们后面看就知道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证到四因无生，与流转门当中找不到自作者，找不到自在者，这个才能够证恒平等住。每一个众生，每一个生命的流转，不管是自体或者是境界的生成住坏空，通通有流转相，可是流转相当中都没有自性的生灭。你能够自作证缘起的流转当中没有自性的生灭，虽然还是流转不停，对不对？相是有哦，可是体是空寂不动，你这样子才能够自作证恒平等住，这个叫做有余一涅槃。这样子的话，烦恼就没有依止处，烦恼就不会生，烦恼不会生，那么苦因就一定会灭，苦因就灭，有一次你清净了，就会不招后有，对不对？这就是阿含经所谓的证涅槃道的方法啊。我把这个方法用一些经证论证哈，举道理来跟各位说明吧。好，我们回到新闻峰的287页，密勒版的696页哈，讲到宪法涅槃，这个是把今天虽然还有余，为什么有余？因为你父母所生身这一期的异轴果报还没有灭嘛，所以你还是有阿赖耶识色常种子，可是这个时候呢，有漏种子转趋清净，唯有什么？唯有无漏的种子色常在心，只有这样子，这个时候的状态叫做六恒住，也称为叫做宪法涅槃。在运界处还在这一期报身没有灭的情况底下，你的行杂染跟取杂染不发动，对不对？等到你一切有漏毕竟清净以后呢，你就可以证得宪法涅槃，这个名为有余一涅槃，这样明白吧？这个部分我想应该蛮详细齁。然后呢，底下就讲有余一涅槃的相，比喻尔时唯余清净，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所依啊，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啊，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清净的作用，只剩下 余余就是只剩下无漏种子的四缘名色，名色缘事乃至有事生。